做了担保，但是一切呢还在半空之中，因为这个约瑟的哥哥们，他们的这个悔改的苗头可以说是出现了，但他们的悔改到底是真是假还说不准。而约瑟呢，他的身份呢还向他的哥哥们是隐藏的，弟兄之间的和好还没有来到。那今天我们要看创世纪44到45章，就是对这个还没有完成的回答。那这2章其实想一想，是整个约瑟叙事从圣经创世纪来说的一个高潮。如果我们说创世纪的37章是这个家庭故事的起点，哈，雅各哈在那里，他给了他的儿子约瑟一件彩衣，导致一场的嫉妒，导致这个约瑟这个被卖的弟弟以及这个心碎的父亲雅各。那44到45章呢，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那所有的线索呢，在这里就开始汇聚在一起，而所有的矛盾、所有的张力呢，也在这里开始爆发了出来。所有隐藏的东西呢，在这里也都显明了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段经文最关键的主角不是约瑟，也不是犹大，当然也不是雅各，而是上帝他自己。在45章的8节啊，约瑟说了一句话。那这句话是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用的这个题目哈，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这不只是约瑟的一句安慰话，他让他的哥哥们不要过度的内疚和自责，但他更是作为一位行过死荫幽谷之人的信仰的宣告。约瑟在告诉他的哥哥们什么信息呢？你们以为你们主导了这个事情。你们以为你们的罪大大的影响我的前半生，甚至以为你们的罪恶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是不在你们的罪恶之上有一位上帝，他比你们先到，他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我也有后面的故事的继续，所以我们今天的讲到呢，我们会从3个大点或者叫3个时刻，我们来看这2章的经文。首先从44章来看，试验的时刻哈，真实的悔改，真正的悔改。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里面说到这个良心的苏醒，哈，说是这个，说它是这个叫做这个恩典的这个钥匙，但是真正你要进入恩典的大门，是必须要经过真实的悔改，啊，真实的悔改。那接下来我们从45章的1到15节看一个显明的时刻，哈，显明的时刻。好，约瑟跟哥哥们相认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有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一个和好。然后到最后呢，45章的最后其实也是一个高潮。透过约瑟，甚至透过法老，当时地上这个最大的帝国、最有权势的帝国的法老，直接向雅各发出的邀请哦，说你们来吧，不要贪图你们在那边的什么家具啊、什么东西，我们这里一切美好的，你们都可以用。啊，所以上帝也使用地上的王权作为一个工具，最后来实现他对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个应许。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一个应许的真实的一个实现。对，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借着这如云彩般的见证人，让我们看到人的败坏、人的侥幸、人的跌倒、人的软弱。但同时，更让我们看到神的大能、神的信实、神的怜悯，以及神赐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和保守。主啊，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或者我们多虔诚，或者我们多么积极主动的悔改，乃是因为你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主啊，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你的慈爱向你的百姓、向你的教会，主啊。永远都是敞开的，愿我们切切的来抓住你的应许，愿我们切切的来朝见你的面，愿你的圣灵亲自来解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和福音的朋友。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现在看整个44章哈，第一点，试验的时刻，真实的悔改。那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刚开始。啊，这个约瑟就吩咐他的家宰，把粮食装满了他弟兄们的口袋，然后再一次跟之前一样，让他们又把银子放到他们的口袋里面，然后让他们走。走到半路呢，然后让人去追。而在之前呢，他好像设了一个局哈，他把约瑟把他自己的银杯藏在最小的弟兄便雅悯的口袋里面。所以当天一亮，这些弟兄们走了，还没走多远，约瑟就让他的家宰去追。那这个安排哈，我们之所以说他是设了一个局，很明显约瑟是要试验他的哥哥们，他好像 是要借着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偷窃案哈，他要做一个测验，他要做一个测试，他要测一测他们哥哥们的心。而这个测试的关键不在那个银杯，而在于便雅悯。为什么是便雅悯呢？因为便雅悯正是当年约瑟的位置，最小的、最被父亲疼爱，甚至说最偏爱的那个儿子，那个小儿子。对，20多年前，这些哥哥们面对他们的父亲最偏爱的他自己还约瑟，他哥哥们是嫉妒，以致最后出卖，最后再回去欺骗他的这个爸爸。现在呢，约瑟把他们再次放回到同样的处境里面，又是一个被父亲最偏爱的弟弟，又一次可以丢下这个弟弟，自己走人，保全自己的一个机会。那约瑟要看他的哥哥们现在会做怎样的选择，他们还会走同样这一条路吗？所以，当家仔追上他们的时候，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这个约瑟的银杯的时候，这个经文就记载了一个很重要的细节，44章13节，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就撕裂衣服。那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呢？当年约瑟被卖之后，他的哥哥们把染了羊羔血的衣服，那个彩衣，送回去给他们的父亲，是雅各撕裂了衣服，在37章的34节。那个时候撕裂衣服的是父亲，啊，因为他的儿子们欺骗了他，而且他很心痛他的这个儿子没了。现在撕裂衣服的是这些哥哥们，而且他们感受到他们即将要失去的是这个弟弟。那我们从这个撕裂衣服这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稍微理解他的哥哥们现在的心了。可稍微认识到他的哥哥们的心开始已经改变了，因为他的哥哥们真实的感受到20多年前他们父亲的这个痛苦，而且更关键的是什么？他们没有丢下他们的弟弟便雅悯，因为之前约瑟说得很清楚，在谁的身上，他借着那个家仔说的，在谁的身上搜出银杯，我就要带谁回去，永远做这个奴仆，做奴隶啊！没有搜出银杯，你们可以走啊，保你们平安无事。但是44章13节。他的哥哥们是怎么做的？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回城去了，回埃及去了。他们一起回了埃及，这本身又是一个改变的信号。他们本来是可以逃跑的，本来可以把便雅悯再次扔下，就像当年扔下这个约瑟一样。而且这一次他们不需要撒谎，他们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事情在弟弟的口袋里搜出了这个家主啊，这个埃及宰相的银杯啊，这个是跳到黄河都洗不清的，人证物证都摆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当时也说了，而且人家之前也说了，在谁的口袋里找出银杯，谁就做奴仆，其他人没有关系，可以走。但是他的哥哥们选择跟弟弟一起去同担当这个患难，所以约瑟在这里就提议哈，《创世纪》44章17节，约瑟说了一句非常特别的话，他说：“我在谁的手里搜出这个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注意可以平平安安的回。”或者上你们父亲那里去，这个几乎是当年那个事情再次重现哈，就像我们一首很著名的这个民歌哈，叫《Yesterday Once More》哈，这个昨日重现。20多年前，他们让约瑟一个人留下受苦，卖到埃及为奴，而自己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那里。他们是用谎言和欺骗，而且我们上次真的说2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不提那个事情，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现在约瑟给他们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处境，跟他们一个一模一样的一条路，让他们来选择。便雅悯留下做奴隶，你们走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这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啊！约瑟把当年这些哥哥们的选择，现在原封不动的摆在他们面前，看他们会怎么选。这个绝对是一个试验，很大的试验。在这个时候哈，关键的时候，犹大站出来了。啊，他站出来恳求，让我来代替哈。那在44章的18到34节，我们看哈，犹大讲了其实很大的一段的这个独白哈，在创世纪里面，其实这一段独白算是相当长的了，是相当长的哈。那这段独白有三个特点，首先，犹大没有为这个偷杯这个事情来辩解，他说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神已经查出仆人们的罪孽了。当然，在偷杯这个事情上，本身肯定他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他们也很清楚，但是他在用神，包括在上一次我们讲的说那个，哇，这个神就是借着那个事情要追讨哈，追讨追讨，所以他们的心里很清楚。我们说他们始终是活在神的面前，他们知道神在追讨，神要管教，神查出他们的罪孽了。所以犹大当然知道便雅悯没有偷杯，但他们没有辩解，因为他们把这一切解读成神对他们过去的真正的罪孽的追讨。他们的罪不是偷那个杯，而是20多年前卖弟弟的那件事情。 整个创世纪44章就围绕着收和找这两个动作哈。家宰从便雅悯的口袋里是要找出银杯来，但是神呢是在搜查他们的内心，搜查他们的生命，要查出他们的内心里面的罪来，而且要让他们来悔改，要让他们来面对，让他们不再逃避和躲避。所以表面上是在找杯子，但实质上呢，神是在找人心，要把人心拉回来。那第二个特点是犹大的这一段独白里面，"父亲"这个词出现了14次。啊，14次，他满口都在讲他父亲的伤痛，他父亲的忧愁，他父亲的白发，他父亲的性命。这些哥哥们在20多年前是怎么对他们这个父亲的呢？他们是冷漠的，甚至是欺骗的、残忍的，看着他们的父亲在他们面前撕裂衣服啊，这个叫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什么都没做，一直用谎言欺骗。对，在那时候，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根本就没有这个父亲。但是现在呢，犹大。满眼他心里都是父亲，那我想我们可以合理推论，这个不只是犹大一个人，他的哥哥们的心确实也都开始在改变，开始刚硬的心开始慢慢在软化下来，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改变。那第三个特点是什么？犹大在33到34节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他说：“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仆，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若童子。”不和我同去，我怎能上去见我的父亲呢？那犹大在说什么？他说：“让我留下来，让我来代替他，让我来做奴隶，让弟弟便雅悯走，让他得自由，得释放。”这就是代替。那犹大愿意用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前程、自己的未来，来换他的这个弟弟，而且这个弟弟明显还是被他的父亲偏爱的啊！前面43章很清楚的看到。而且在犹大的表述里也说得很清楚，如果这个弟弟不回去的话，那我那个父亲估计也是没命活了。所以这不是犹大一时的情绪的冲动，这是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甘愿的代替的行动。那犹大的这一席话呢，显明他已经被神改变到一个地步，跟之前已经判若两人了。从前呢，他把父亲所偏爱的约瑟卖作奴隶。现在呢，他甘愿代父亲所偏爱的便雅悯来做奴隶。从前他是冷酷的欺骗他的父亲，现在他非常体贴和怜恤他的老父亲。从前他是自以为意啊，现在他愿意为他的弟兄来代替这个罪。所以犹大愿意代替便雅悯来受刑罚，其实是整本圣经里面比较早出现的代替来受苦的一个雏形，一个原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最后是指向耶稣基督哈，主动甘愿的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和咒诅乃至那个死亡。那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可以总结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呢？首先，我们之前说了哈，如果我们之前说这个良心的苏醒哈，它是作为这个进入恩典的这个钥匙哈，它必须良心要苏醒过来。但是真正要进到恩典的大门里面，进到恩典的宝库里面，是需要真实的悔改哈。真实的悔改必须经过要付代价的试验哈。在平顺的日子里，人人都可以说我悔改了，但是只有在极限的压力测试之下，当你有机会再一次走老路的时候，你再一次面临相同选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选择才能写明你的心到底改变了没有，你的生命到底是被更新了没有。这些哥哥们在这里选择没有丢下便雅悯，他们都一同回埃及去了。而且犹大也主动说他愿意留下来替他的弟弟，这个才是悔改被确认的时刻。他不只是嘴上说，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行动都匹配的。而且呢，那我们说悔改是和好的，进入恩典的大门的这个钥匙的话，那代替呢是进入。这个大门很关键的一步哈，替代或者说没有创世纪44章犹大的代替，就不会有后面创世纪45章约瑟主动跟哥哥们来承认他的身份，来饶恕他们，而且来和好。想想，如果当时哥哥们就是在现在创世纪44章，他对这个约瑟的家仆说：“好吧，把这个便雅悯留下，那我们走了。”这个故事不会有后面45章的和好。所以和好不是一个廉价的，它是需要有人愿意来承担代价的。为什么呢？因为伤害也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说和好不能是廉价的？因为伤害是实实在在的，必须有人要承担代价。很多时候你发现，对我们来说，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和好很艰难、很不容易？因为没有人愿意出来承认 错误或者是罪，也没有人来连最基本的承担这个责任和代价的态度都没有，还没有没还不说他有没有真的承担这个代价或者伤害，没有的，可能就嘴上的一句就完了，没有真正的人出来承担那个 cost 那个代价，那哪里的和好？我们经常说，哎呀，神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了解财务的就知道说，哈，如果公司因着经营什么原因，假如说亏空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然后有人说好，你欠了这个债，或者你经营损失这个，我们就赦免就不管。但是这个账面上他摆了还是亏损了那么多，这个是必须有资金加进来、注入进来来对冲掉的，否则这个账是抹不平的，对不对？法律上它是抹不平的。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对我们而言哈，恩典是 free 是白白的。但是对基督而言，他给我们的那个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绝对不是白白的，他是用生命做代价来成就的。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在耶稣基督里的那个自由并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对，我们在基督里的那个自由 is not free，是有很高的代价的。所以和好不是廉价的，也不应该是廉价的，他需要有人愿意来承担这个代价。而我们最终知道，我们作为罪人，没有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代替，我们就不可能有真正在基督里面所得到从父而来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问弟兄姐妹，我们的悔改走到了哪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对罪，包括我对我们过往、对弟兄姐妹、对神，甚至对一些不信的人，甚至是对家人，我们犯罪、犯错、得罪，我们在心里还是有内疚的。情绪、情感翻来覆去很难受，可能这个午夜梦回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想到，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走到真实的行动这个层面。啊，我们有没有某一个罪在心里挣扎了很久，但始终没有去道歉，没有去认错，没有去赔偿，没有去补救，也没有改变和调整？内疚是悔改的起点，但是内疚不应该是悔改的终点。犹大不是停留在我觉得很难过的地方，他是走到了约瑟的家仆面前说：“让我代替他留下来。”第二，你是否愿意在关系里面主动的来承担代价？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面，我们是等着对方先来给我们道歉呢，还是我们愿意自己先走一步到对方面前去道歉？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的冲突和张力里面，我们是在等着公义、公平、公正呢，还是愿意我们先来承担我们确实应该承担的那个部分？犹大没有等到约瑟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方案，他就主动站出来说：“我愿意来代替我的弟弟。”所以第三个大点，当神把你放在一个盈杯时刻，就是有的时候上帝就是让你过去犯罪犯错的一些情形再次的发生，让你有选择的时候，你会做什么选择？因为这种时刻就特别能够暴露出我们内心真实的生命光景。你是选那条轻松的、容易的路，还是选那条神喜悦的，但是是要付代价的路？这个很难。约瑟给了哥哥们一个逃生的出口，啊，丢下便雅悯，啊，自己走人。但是他们其实都没有逃走。有的时候，神好像也允许有一个出口，一个紧急出口，一个逃生出口摆在我们的面前，但是那不一定是他真正想要我们走的。那我记得哈，我跟我太太2023年哈，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当时我太太在读神学院嘛，那我就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哈，这个照顾这个家人，对我那时候就摆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口摆在我的面前，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就是我申请政治庇护，我确实在国内遭遇了很多很多，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经历很大的一个挣扎和诱惑试探是什么呢？我就能稍微体会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吃要吃那个果子的那种诱惑。这个太大了，你只要提交一个文件，正常情况，将来你的什么绿卡、你的什么一切都解决了，好轻松，太轻松了。这个，我想我们在座很多读书哈，在这边来都知道，这个是非常大的。如果是说你不需要走什么 H1，然后怎么样，你只需要提交一个，正常情况是，你只要等时间就能拿到，你会怎么选？对我来说，当时那个诱惑试探非常大，我心里也很挣扎，很软弱。其实挣扎软弱主要不在我自己，要考虑我的家庭和孩子啊。因为确实我自己呢，作为传道人被呼召走这条路，我自己是很清楚，也看到我们之前的牧师，因为信仰的缘故哈，现在还在监狱里面。但是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来说，有时候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啊。 哪怕到现在哈，有的时候我妻子做梦都要梦见我们还在国内，在成都或者在深圳的时候，还有这个国保或者警察跑到我们家里面来，这个，对，因为他们也看着我曾经被带走嘛，然后这个，所以这种压力、这种诱惑试探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但是我更感恩的是什么呢？真的是神保守，神保守我就是没有选择走那条你可以走的路，对，没有选择走那条你可以走的路，对，对我而言，我很清楚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it's my cross，那就是我的十字架，是我必须要背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走了那条路，对于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而言，我觉得哈，我就把主卖了。只是我个人哈，我不是反对别的人申请这个，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对，那真的是很大的诱惑和试探。对，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把你放在一个银杯时刻或者某一个特别的时刻让你选择的时候，你是愿意选择走一条神所喜悦的。但是会付代价，而且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的路，还是选一个很轻松的、很躺平就可以，叫不叫不只是躺平，叫躺赢的路。你选了一个，那很多现代人都喜欢选轻松的、容易的。但是我记得好多年前我看一本书，他就提醒我说，很多时候其实你不要选那条轻松的、容易的路，要选那条他的那个原话，他说的是要选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是那条路呢，是神所喜悦的，是你的良心也很平安的，是将来不管在神在人的面前，你都能站立得住的。而很多时候，你可能选那条轻松的躺赢的路呢，可能将来你在弟兄姐妹、在亲友，甚至在你的儿女面前，你不一定能够造就他们。将来可能你的儿女们，他们也选这条轻松的、容易的路，是不容易的，对。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显明的时刻，真实的和好。那前面这个犹大已经主动甘愿来承担他弟弟便雅悯的罪的时候，那我们看约瑟是怎么来回应的呢？那我们看约瑟主动来显明了他自己，同时借着他的显明，其实神的旨意也更加的显明啊。所以，我们来看45章的1到15节。首先看45章一刚开始就说约瑟啊，这个一刚开始就约瑟看到。哥哥们愿意一同跟便雅悯回来，约瑟也听到家在所说的这个犹大愿意来主动代替便雅悯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啊，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很感动了。他是真实的看到他的哥哥们的改变，甚至是他们的悔改，以及他们这个可以说是他们的行为也有改变了。他叫所有的人都出去，然后放声大哭啊！这里用了一个很夸张的技术，是哭的埃及人都听见了。全埃及人都知道，都听到了，法老也听见了。是什么让约瑟终于忍不住了呢？不是那句漂亮话感动了他，而是犹大愿意留下来这个真实的、真正的行动。约瑟在43章31节，他也曾经忍住过一次，他洗了脸出来继续的这个跟哥哥们这个互动，但这一次他忍不住了，因为他看见他的哥哥们是真的真的改变了。想象一下，弟兄姐妹，如果你多年前被一些人很深的伤害过，多年之后，你看到神改变了他们的生命，你看到他们真实的来悔改、来认罪，然后来改变，你里面会不会有一种很深的感动和释放？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被深深伤害过的人始终就在等那个时刻？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可能不只是我们被伤害、被得罪。前几天这个国内有一个牧师跟我联系因为国内最近教会也有不少的事情发生，他问我的意见我说，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对一些事情有很多的看法或者说很多的意见，是因为我们在这些事情的处理里面没有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公义。我们看到很多东西的处理，连最基本的公义、最少的那个公义都看不到，我们更多看到就是。三下五除二，然后息事宁人。尤其我们中国人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考虑公义的，我们是考虑怎么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但是没有公义这个前提，那恩典就不是真正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恩典，是他首先要承认我们是罪人，而且他要。罪在神的面前是没办法站立得住的，所以他要担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之后，才有赦罪的恩典给到我们，而不是说哎无所谓了，没关系了，从来不是这样子。 弟兄姐妹，公义，公义，公义，对我们来说，公义。所以很多时候，约瑟也好，或者是我们经历很多伤害，最后我们那种释放的自由，是我们看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就是把公义放在人的良心最里面。我们看到公义被彰显了出来，而且是最基本的公义。那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们有可能比我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你们想想，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连最基本的公义都没有。我们几乎都是按照所谓中国人的那一套在处理事情，没有最最基本的公义。对，然后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事情处理得很好，其实没有一个人心里真正是服的。为什么？不公义、不公平、不公正。如果是教会犯这种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教会的那个权柄、教会的那个权威，其实就会大大的受损，而且也会影响耶稣基督的名以及教会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既彰显了神的绝对的公义，当基督承担我们的罪的时候，他也必须死，也彰显神绝对的怜悯。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所以哈，我是用了绝对的公义和绝对。那我们当然达不到绝对，至少我们要相对的公义啊，相对的恩典要有啊。我们是人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连最最基本的，甚至一些可能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听了一个故事之后，听了我们处理之后，你让他说，哎，他觉得处理的公不公平，他都觉得不公平。那你知道，连小孩子你都说服不了。所以对我们来说，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在教会、公司、家庭里面，我们处理事情，我们不要一来就说，哎，基督徒讲爱，基督信仰是讲恩典的哈，我们给恩典，但是恩典有个前提，没有公义的恩典不是真正的恩典，或者叫廉价的恩典，甚至是虚假的恩典，因为连神借着基督要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有个前提，公义，而且公义是在人心里面的，我们之前上学的时候，老师说，良心是上帝赐在造人的时候就放在人心里的一个神圣的法庭，里面也包含公义，里面包含公义。所以公义在哪里？那今天这个时代很多的邪恶，就是因为连最基本的公义都看不到，最最基本的公义都看不到。但是上帝是公义的，最终末日审判的时候，那个公义一定会彰显的，所有的罪恶。这也是我们安慰一些真的是在很多苦难当中的弟兄姐妹和福音朋友的时候说的。在地上没有一个绝对公义、公平、公正的一个国家或者法律制度，不可能的。在美国也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哈。对，但是将来在新天新地之前，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罪恶、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一定会在全世界历代所有的人面前来展开，而且是无可推诿的，无可推诿的。对，好，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大的安慰和盼望。这不是让我们消极的说，哎呀，那就算了。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在地上某些事情有一个相对的公义，但是最终绝对的公义，弟兄姐妹，那个是要放在将来的盼望，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所以我们的盼望确实不是在地上，这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内服侍一些所谓的这个叫做上访者，啊，因为这个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搞这个经济建设的过程当中，强拆了很多民宅，强占了很多领土，然后用不公义的方式占领了这个，还伤害有些的家人。最后，中国出现第57个民族，叫上访族。对，上访族啊，这个每天大概说，北京有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叫岳各庄还叫什么哈，大概有2万人，就是全国各地的上访的人被抓了，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各省市的那个叫什么，这个维稳办公室的去接人，然后带回去。所以当然就有解访和拦访等等。当然这是在国内哈，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用福音来给这些上访者盼望，就是说真正绝对的公义最后是在上帝里面，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们相信最后有一个绝对的公义会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给到大家啊。所以约瑟在这里他是很清楚的给到了，看到他的哥哥们悔改认罪改变之后的，他才跟他的哥哥们相认。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次序哈，恩典不是在罪被掩盖的时候就给的。神是在基督里面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但是当我们不悔改、不认罪的时候，那个恩典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对，他已经预备好了，是的，他在那里，但是他不会落实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恩典是在悔改被显明之后，生命有改变之后开始涌流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跳过前面创世纪44章，直接看45章，那这个约瑟跟哥哥们的和好就会显得很快、太快、太轻、太廉价，甚至太假。神的恩典不是要绕过悔改的，神的恩典是在悔改的根基之上才慢慢倾倒出来的。好， 以及在创世纪45章，约瑟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总结，在5到8节，他用了3次"神差我来"。我们看，这是约瑟非常重要的信仰的宣告。他3次用不同的表述说同一件事情。在第5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二次在第7节，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然后接下来在第8节，他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整整用了3次，这当然不是随口说的，而是刻意的重复，是约瑟最核心、最根本的信仰的宣告。他不是在做一个情绪管理或者心理建设，也不是说，哎，你们看开点了，没事儿了，无所谓了。你看这些是神有他的美妙的安排了。对约瑟来说，绝对不是这么轻浮的。我们真正受过他人很深的伤害或者是背叛的人，我们也不会说，哎，无所谓，你看开点，我都不当回事了，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了，不可能的。如果你真的能这样说，只能说明你受的伤害不够深，不够痛，你才能那么轻轻忽忽的那么讲。所以约瑟不是的，约瑟是在解释他的人生，他在解释整个的历史，他在宣告说，在你们的罪，在你们的恶之上，有一位神在掌权。而所以约瑟不是在为他的哥哥们的罪开脱哟，他在这个45章第5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所，我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约瑟，这很清楚，你们把我卖了，这个罪是很清楚摆在这个地方。对，卖他们的是他的哥哥们，当然不是神哈。但是他紧接着在这里用3次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所以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的预备也是真实的。在哥哥们作恶的同时，神也有他主权的计划、他主权的恩典。所以这两个概念、这两句话如果放在一起哈，对我们来说好像就是我们基督信仰常常出现的一种神学的一种张力，或者说一种吊诡哈。人的罪是很真实的，人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但同时神的恩典、神的主权也是很真实的。人的罪不能推翻神的计划，这两者是在并行的，不能相互抵消。你不能说，哎呀，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就为我们人的罪来辩护。你也不能用人犯了罪就否定神在掌权，所以到最后创世纪50章20节，约瑟说得更清楚，他说："当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这是两个不同的意图，两个不同的层面哈。当然，神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意念，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在约瑟的生平当中，他看清楚了，他也相信，在他一切的遭遇背后，不只是他。被卖，他下监，他受苦，包括他成为宰相，包括神让他解梦，看到那个这个7年的丰收和7年的这个灾荒等等，他都相信这背后是神。然后神的目的是什么？为要保全你们的性命，为要实现跟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个约，使他的子民哈子孙堕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以神允许很多事情发生，但是上帝常常不直接干预。好，不一定都是用神迹奇事的方式来直接干预，这其实对我们理解苦难和上帝的掌权也很重要。我们在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很多时候，当我们的人生的阅历够多，以及我们人生的这个生命线够长的时候，你回过头去看，确实是，你看到上帝确实常常借着很多，在当初在人看起来非常非常不好的人和事情。但是最后成就了很美好的事情，那我自己也稍微经历过一点点，确实是这样。但是有个前提，是爱神的人，或者说是神爱的人，是信神的人，是相信神在掌管这一切的。虽然你可能暂时觉得很黑暗、很痛苦，我们前面说哈，约瑟作为弟弟，然后被卖，然后被卖为奴隶，最后好不容易在这个波提法家哈，这个起来做管家，结果又被他的祖母给骗了，然后这个。下在监里面，好不容易帮这个两个官员这个解了梦，以为可以出去了，结果又再次不停的下坑下坑下坑。但是最终，当他在这里，他应该是至少40多岁了，他来解释他的前半生，他的人生，他相信，他也看到，而且他也跟他的哥哥们做见证，说神在这一切的掌管。而且他这里在第7节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叫余种，啊，有的时候我们翻译成余民啊，remnant。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在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余种或者余民呢，常常用来指属神的子民，经过大灾难之后仍然存活的这一群人，叫余民。 大灾难之后，比如说哈，这个挪亚洪水之后，那八口那就是渔民了。经过大灾难之后，对，那挪亚一家是渔种啊，罗德一家其实也是渔种渔民。约瑟在这里用渔种来形容神保全雅各的全家，所以他就看到这不只是雅各这一个家庭的存亡的问题，这是上帝的应许是否能够继续践行的问题。如果雅各一家在饥荒当中灭绝，那亚伯拉罕之约的传承就断了。但是上帝没有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原来是借着这些哥哥们的罪，他差约瑟先来到埃及，借着解梦，借着高举等等，借着饥荒，哇，最后把之前一切预备的都一一的实现落地下来。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说，和好的落实不是绕过个真实或者真相，而是要在真相之上。对我们来说，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对公义的追求，就是关注在一个地方，真相到底是什么？那我前段时间也还在想，我发现在我们中国，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哈，至少在中国大陆，很多时候我们连真相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What is the fact？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正因为真相是什么我们就不知道，所以很多人你换各种自媒体，然后各种的这种，就是我们国内一句话叫什么“中南海听床师”哈，就猜测说哇那个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什么，全是在说好像。那都是他七大姑八大姨，他都知道一样，但是几乎都在揣测事实，然后基于揣测的事实在发挥、在解读。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在神学院，我们学神学或者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它一个很基本的东西，包括新闻报道，你不要加你的观点，你就报道事实是什么 fact，让读者自己来判断。你应该把这个空间留给读者。对，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很多自媒体就是我们拿到一点点的东西，我们就开始添油的加醋，然后呢制造焦虑、制造恐慌。或者是制造噱头，对，今天很多的新闻就是标题党嘛。你看它标题里面有多少是写事实啊？它全是渲染一种极度的夸张的一种情绪，对。但是对我们来说，最基本的是什么？就是事实是什么，或者叫真相是什么？我们在座很多从大陆出来的，也有很多从台湾出来的，很多事情我们连真相是什么都不知道，很多事情可能不只是大到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或者什么北京中南海。可能你们家族里面，可能上一辈在或者再上一辈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提了，不说，而且是不可言，对不对？不要说，不可说，不能说。如果没有这种对公义的追求的话，那确实说了也没用啊，没用的。那反过来说，就算事实摆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用一种公益的方式去解读吗？我们有点像我们形有没有形成一套公益的东西，我们去能够去解读一个事实的，好像也没有啊。这个就是东说东有理，西说西有理，没有的。最后那还不如不说，为什么不说就还好，大家还没有不同的意见，说了之后就是又开始有不同的这个。所以弟兄姐妹，对公益的追求，对真相的追求，是上帝造在人性里面其实最最基本的东西。所以教会也非常强调这一点，包括任何组织机构，就是要尽量的公开和透明。对，而很多时候权力的腐败就在于它不公开、不透明嘛，暗箱操作、黑匣子操作，都不知道第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以及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处理。那这两个加在一起，那当然就给了人性里面很多的罪就有试探的机会了。对，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看接下来哈，约瑟给了他的哥哥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劝勉。他怎么给他们劝勉呢？他给他们和好，抱在他们的颈项上哭，彼此亲嘴。但是在后面，他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他说：“你们在回去的这个路上，不要彼此再相争，对吧？不要再彼此再相争。”而且他给了他的哥哥们很多的衣服，当然还多给了这个便雅悯多给了几套的衣服。对，那我们来看这个属灵原则的总结：第一，神的主权并不取消人的责任，人的罪也不能废掉神的计划啊。我们前面这个已经提过。那第二呢？真实的和好必须以代替或者说是承担这个代价为前提，以恩典来主动的倾倒为动力。如果没有谁愿意来承担之前伤害的这个代价，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犹大包括他的哥哥们，虽然是便雅悯出了问题，抓到查出那个银杯来，但是最后他们愿意一起回埃及，犹大愿意主动来替他的弟弟便雅悯来承担这个为奴的这个责任。你看他确实是来承担这个和好的这个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来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你怎么解释你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的一些非常痛苦的，甚至到现在你都还很难明白的遭遇？你怎么解释？ 你怎么诠释？因为上帝造人，人是需要一个答案的。上帝造人，人是需要一个意义的。人是一个意义的受造物，他要追求 why。猫猫狗狗不会要这个东西的，哈，只要有饭吃，有那个他就 OK 了。但是人是要常常问 why，为什么？约伯记很清楚啊，约伯也问 why，他的朋友们也想跟他解答 why。都上帝出来用他的主权说：“我造这些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上帝造人是赋予人意义和追求真相、追求公义的。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受伤之后，我们常常可能用谁对不起谁来解读这个经历啊？还是说我们能够在那些无法解释的痛苦之上，再往上看，说神是否在其中有他的安排、有他的意义呢？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痛苦的事情你都要很勉强说这都是神的意思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要推掉人的罪，不是的。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约瑟一样，在苦难当中慢慢的、真实的看见，说真的，在这一切之上，真的我慢慢的看到了神那双手。那我自己以前经历过教会的分裂，那这个伤害真的是非常大的。某个意义而言，它跟这个婚姻里的背叛很类似。为什么？大家在一起时间很长，情感很深。我常常说，我跟教会很多的一些同工牧者的关系，比我跟我亲哥的关系都还要亲啊。对，我跟他们见面的时间频率，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我跟我妈在一起的时间都要长。对，就那种深度，你知道哈，这种。对，但是最后经过这个教会的分离，真的会受很大的伤害。但是确实，越往后面我就越看到上帝有他的美意。那我们学教会历史，我们会看到教会历史上绝大部分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分裂都没停过的，不停的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说教会的拓展，就是教会不断的分，不断的分，不断的分，对。然后这个神的国度好像这个拓展，对，但是上帝在人的罪，当然教会分裂里面常常是有人的罪的，对不对？常常就是借着人的罪，教会分裂。但是上帝也许可，甚至上帝有他的美意。如果不是借着教会分裂，比如说1517年宗教改革，这个路德，对不对？马丁路德从天主教里面出来嘛，那就没有新教，对不对？那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我们可能还在天主教里面，我们可能还在拜圣母，对，我们还在拜圣母，对，还在其实不怎么读经，就念个玫瑰经就好了。对，很多天主教徒是不读圣经的，对，他们基本上就有望弥撒，就像我们今天哈讲到可能就5分钟、10分钟，我们今天最重点哈就是神父带着大家来再次献祭这个圣餐，然后说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基督的宝血哈，就好像变了，然后说你们吃了就有祝福，就这个叫望弥撒，对，再一次的献祭。那其实我们说基督已经一次献祭哈，在希伯来书说得很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你怎样解释你人生中的一些这种痛苦、重大的痛苦、很难明白的遭遇？以及你是否还在等待一个完美的道歉，才愿意给出饶恕和恩典？啊，之前在网上说，中国很多的父母都在等着孩子们对他们说谢谢你辛苦了。啊，中国的孩子们都在等父母们说对不起，我以前伤害你了。好，但是永远都等不到这，都等不到这一天。对，约瑟的哥哥们并没有完整的向约瑟来认罪和求饶，没有的。但是当然他们有态度的改变。约瑟之前派的人，他也听到他的哥哥们认罪哈，说神现在来追讨我们的罪了。但是约瑟已经主动给出了恩典，这不是让我们无视罪，而是提醒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我们能不能给出超过对方配得的恩典？其实恩典就是对方不配得的了，就是对方不配得的才叫恩典了。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人，你一直在等他来向你赔礼道歉的呢？有没有？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一段关系，你是到现在还没办法来跟他说我是约瑟的，没办法跟到他的面前来跟他来真实的和好。约瑟先摘下了他的面具，他说我是原来你们卖到埃及的约瑟。他把他的面具摘下来了。在我们的婚姻、家庭、职场里面，我们是否愿意做那个先摘下这个面具来的人呢？好，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大点，拯救的时刻，真实的应许。那约瑟如何来解读这一切？那你看，在46章的16到20节，法老听见约瑟的弟兄们来了，他非常高兴啊！他不只是允许，他甚至主动下令说，让他们都来，我把上好的地，埃及肥美之物，都给你们，你们也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他说，全埃及的好处你们都可以用。哇，这是，哦，法老为什么这么慷慨呢？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雅各家只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是一个外族的。那当然是因为约瑟，因为他相信约瑟，因为他看到约瑟有神与他同在。那约瑟为什么能够得到法老的信任甚至祝福呢？最起点的原因是神给约瑟智慧解梦，对不对？ 是神给约瑟智慧解梦，而那个梦也是神赐给法老的。所以整个的链条，约瑟整个的一生，我们看到哈，从头到尾都是神在掌权。当然，我们前面讲了亚伯拉罕，讲了以撒、雅各，这里的约瑟，哪一个不是？回过头来看，从头到尾都是神在掌权，但是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自己的软弱、他们自己的苦难，他们自己要来经历。所以法老的权柄当然是真实的啊，他的命令也是很真实的。但在这些人间权柄的背后，是那位猜约瑟在他们以先来的上帝，他在掌管这一切。上帝不是在真空里面来做工，他会用真实的人、真实的事情、真实的权柄、真实的历史环境来成就他的计划。然后呢，约瑟给了他的哥哥们啊衣服和银子，当然也包括这个弟弟哈。对，那当年的一件彩衣是象征偏爱，引发嫉妒，最后导致出卖。而且约瑟在这里给每个人衣服的时候，还给了便雅悯多了5倍的这个衣服哈。之前的衣服本来是一个偏心导致嫉妒和纷争，如今变成他们兄弟和好的一个象征。那这里这个衣服这个地方，包括那个钱财，他后来也给了钱财。你看，就有一个翻转了。之前那个钱财是出卖弟兄的赃款，现在这里给他们钱财变成了一个恩典的馈赠，那就被更新了。然后约瑟在45章24节特别加了一句话："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当他们这么回去跟他们的父亲说约瑟没死，约瑟现在开着车，这个让你去那个，那这个马上就有个问题。哎，你们当年不是回来跟我说这个被野兽这个撕咬死了吗？怎么回事？他们必须在他们父亲面前承认他们当年的罪，所以他们在路上，他们可能就想怎么说？谁来担这个责任？哦，就是当年就是他提议的，哦，当年就是他把兄弟卖的。你看，所以约瑟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们有可能担心他们在路上互相推卸责任，是谁先提议的，是谁先动手的，是谁出主意要卖给那些人的。约瑟提前看到这个危险，所以提前就阻止他们。他在提醒他们说，和好已经完成了。我作为这个直接的当事人和这个受害人，我已经饶恕你们了，和好已经形成了。不要让过去的罪恶再来影响这个全新的开始，不要让过去的罪恶再来影响这个全新的开始。恩典已经给你们了，不要在恩典的路上再走回到嫉妒、推责等等的老路上。对，所以当雅各看到、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心从冰凉到活过来了哈，然后他说："哇，约瑟还在，并且做全埃及的宰相。之前26节说他心里冰凉，不相信他。但是最后我们中文翻译成说罢了罢了。大家刚才英文我看了一下，他说 OK，我被 convinced 了，就是我被说服了。对，其实罢了罢了翻译的不是太好。对，就是哇，好的好的，其实是这个，就是有点像人证物证什么都有了好像。对，所以你想他之前20多年丧子之痛的一个老人啊。"他把他的心完全的封闭起来，所以他刚开始其实他听到那些，他是不愿意相信啊，也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对，有的时候当我们经历了很多很深的苦难或者痛苦之后，当好消息来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敢相信，怎么可能呢？如果我们比如说哈，查出癌症、癌细胞，我们治疗3年5年，突然有一天再一查说，哎，没了，癌细胞没了，你就怎么可能哦？是不是搞错了哈？再去查一下，确实没了。哇，那是哇，感谢赞美，你才会，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但我们太常在痛苦、在苦难当中，这个好消息来的时候，我们反而是不敢相信、不愿相信、不能相信。而且呢，因为还有一个原因，雅各的儿子们以前骗过他，现在他们又说："哎呀，你的这个儿子还在，你看也派车来了。"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所以，当之前他们儿子们跟他之间这个信任被破坏之后，其实要恢复起来是很难的哈。但是这个经文说，他看到他的。这个儿子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他的心就苏醒了。我想那个车辆应该是有埃及风格的，他的儿子们应该是买不起埃及的豪华大车的，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可能起码开一辆这个劳斯莱斯来接你哈。那我们普通人是买不起这个劳斯莱斯，说把我们的父母接来养老的，可能买不起的。他说哦，这个他才相信的，所以他看到这个真实的摸得着的这个恩典的证据，然后雅各的心就活过来了。那有的时候，神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确实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可见的恩典的证据，让我们相信。在新约哈，多马怀疑耶稣复活，他说："除非我看到他，我摸到他的肋旁，我才相信。"耶稣也体恤他，耶稣也向多马一个显现，而且让他说："你来摸。 对不对？主没有拒绝他啊，所以雅各这里也要看见埃及的车辆，他才相信说啊，这个我的儿子约瑟是活着，神也没有责备他。所以最后呢，雅各选择带着一家70口，对吧？这个下埃及了。对，从心里冰凉，然后最后说啊，我被说服了。对，那对我们来说有哪些属灵的原则？第一，我们还是看到神保全亚伯拉罕整个这一支的圣约的家族，他不只是要保守雅各这一家的幸福，而是为了推进他的救赎的历史。想一想，如果雅各一家在饥荒里面灭绝了，饿死了，那神给亚伯拉罕之约就断绝了。但是神是不会让应许落空的，否则他就不是神。他预先差约瑟下去，他借着法老的权柄，他动用全埃及的资源，为的就是保存这个圣约的家庭，使他救赎的计划不至于断裂。所以，我们说，在创世纪里面的埃及，有点像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子宫，他最后孕育出了到出埃及的时候，说的是男的大的哈60万人，那我们解经家一般认为大大小小男女老幼200万人，70人下埃及，到后来出埃及的时候将近200万人。创世纪的埃及和创世纪的法老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出埃及是一个相反的。当然，你都知道，它也都是被神所使用。那同时，我们看到和好是神主权工作的果子，不是靠人的努力就能够完成。是谁让约瑟先到埃及呢？是神。是谁让约瑟在法老面前能够解梦、能够蒙恩呢？也是神。是谁让饥荒临到埃及，甚至临到全地都有大饥荒呢？是神。是谁又在犹大的心里做改变的工作呢？都是神。所以是神比人先到，神比人的罪恶更大。神也更有能力修复我们生命中各样的破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只把和好停留在情感的层面，而需要进入到具体的行动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大他的悔改认罪，我们也看到约瑟他的和好，他跟哥哥们相认，以及他差人去接他的父亲等等啊，以及和好之后呢，我们要特别提醒一点哈，要小心不要让过去的旧账破坏了这个新的开始。我简单说就是不要翻旧账，和好已经完成了，饶恕、悔改、认罪了，但是又不要说，哎，当年就是你，我们很容易哈，很容易。约瑟说，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其实也是对我们提醒的，我们在恩典的路上，不要让过去的旧账破坏了一个神给我们全新的恩典的开始。对，我们有没有一段关系或者一个冲突，好不容易说好了，甚至和好了，结果又因为翻旧账，结果搞得更僵的呢？要特别小心，恩典已经给了我们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啊，不要往回看，不要往回看了。最后，如果你今天还处在雅各的心里冰凉的状态，带着很深的、很长的伤痛，很难相信美好的事情发生呢，那我们也继续等候啊。雅各等了大概有20多年，最后神的时候到了，他才听到他的儿子们告诉他说，他的儿子约瑟还活着，而且开着车啊来接他，20多年。对，但是当我们的心可能还在冰凉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神的时候到了，他会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哈，雅各的代替是个影子，最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替才是真正的实体。约瑟被神差遣去为要保全这些以色列人的性命，也是一个影子。那基督降世才是一个真正的实体哈，弥赛亚啊。而神把人的罪恶变成一个美善的一个事情，我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看到神的主权，但最后在十字架上呢，达到一个巅峰。所以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更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让他的儿子基督在我们以先来，在我们以先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在哪里呢？你是那个良心已经苏醒却还没走到真实承担的人吗？那犹大的代替也在呼召你，悔改不能停在情绪上。又走到真实的行动里面，或者你是那个带着伤痛，还在等待对方先来跟你和好的人吗？那约瑟的显明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和好需要有人先摘下面具，先跨出那一步，先给出力。甚至你是那个心里冰凉，就像雅各一样哈，不敢、不愿、不能再相信任何好、美好的消息的人。那雅各的书信也提醒你，神的恩典是真实可见的，他的时候到了，他会差遣真实的车辆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但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看见，在我们的困境之中，在我们的伤痛之上，在我们所有还没有办法解释的伤痛的背后，有一位神，他比我们的苦难先到达那里。所以，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这是约瑟的信仰告白，但也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不是我们的遭遇在主导我们的人生， 不是自己或者他人罪恶在书写我们的故事，乃是那位在万事之先、在万有之上的上帝。他差遣他的儿子基督在我们以先来，为要保全他子民的生命，为要建立他永恒的国度。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44到45章，我们虽然用短短的40到50分钟就讲完了，但是对约瑟也好，对约瑟的哥哥们，对雅各来说，却是非常艰难的，都是等了20多年。我们更知道这一切的背后是神差约瑟在他们以先来，我们也更知道这是指向神差基督在我们以先来，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做了罪的奴仆，死在了十字架上，并且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如今今天的圣餐摆在这里的，就提醒我们：基督到底为谁而死？基督为什么而死？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犯罪的事实和真相，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的心里面也追求公义。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悔改，认我们的罪，是我们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因着我们的罪，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我们更知道，原来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甘愿让他的儿子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再次就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福音朋友，我们的心里还有一些我们无法释怀的伤痛，背叛也好，伤痛也好，等等。我们可能甚至连真相是什么，当时他们为什么那样说、那样做、那样对我们，我们都还不知道。甚至我们在地上有生之年，我们可能都不知道。但是主，你知道，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们也才会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的恩典、你的主权和你的公义大过这一切，所以我们甘愿的暂时不知道这一切。主啊，你是那位美善的主，也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来招聚了你的百姓，来拣选你的百姓，来成为你自己的教会，来见证你的名。主，愿你洁净和祝福我们要领受的圣餐，也真的是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圣餐桌前悔改，认我们的罪，同时我们也盼望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请所有已经受洗的成人的信徒啊，准备领受圣餐，我们一同站起来啊，我们来先唱这首《补救十架》，我们唱第一段啊，然后。